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 ？Yeah， 现在是凌晨的1:36。我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在录音呢？因为我晚上去吃了一餐充满碳水化合物还有炸鸡的一个晚餐，然后结果。因为我这个人是晚上，只要如果太晚吃东西的话，我基本上晚上是睡不着觉，所以到了现在凌晨1点多了，我还是睡不着。既然睡不着呢，我们就来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我最近去看了一部电影，它是一部同志的电影，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个我在考虑之后要不要做一个影集的分析，不过我得先说它目前还没上映的状态，是9月30号才会上映，而我自己是去看了口碑场，非常好看。但当然同样的，我有些看口碑场的同学也觉得它的某些地方会有些会让你觉得有疑问的，那这些都是可以考虑讨论的范围。我觉得看电影或者是一些听一些影视类的东西的话，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大众媒体传播是让人们可以去讨论的，可以去提公开那些话题，去让人们去了解到，哦，原来有这件事情，我竟然没有想过。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而在经由这个讨论的过程，我们可以更理解对方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到最后，你可能会体谅、会理解，甚至会爱上他。这就是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公视的访谈类节目，叫做《36题爱上你》，就是非常非常好看。三位主持人是炎亚纶、唐奇阳跟巫山如，三位主持人都是访谈能力都还不错，并且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运用了心理学家所设计出的心理问题，就是指36题。有这36题问完，询问完对方的各种价值观之后，我们最终可以得到是理解、是体谅和或者是爱上他。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好的原因是，我发现我们自从开始进入到分裂式民主后，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是，哦，我听到你可能是支持国民党，好，那你就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是支持民进党的，那我们就是分裂的，我们就不用需要讨论任何事情，因为你所有的观点我都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在公视他们之前也有做了一个叫做批观点的观察室，以及还有当时的2018年的总统大学的你说什么网友互相访网友互相去对谈的节目，他们用各种问卷的方式去询问他，哦，你对于九二共识的观点是什么，你对于一国两制的观点是什么，然后逐渐的去剖析这个人，你会发现到说，哦，虽然他可能的结论是我支持九二共识，但是每个人的原因不一样，我支持一国两制，你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你听到的那个人所想的会跟你在新闻上那些名嘴们所说的那些话会不一样，而这些就是人的特别之处，因为我们的结论可能是我们偏颇的人是相同的，我们选择的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的起因不一样。例如你们在讨论议题，拿死刑来做比喻好了，他支持 face， 为什么他支持 face， 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拿出来的数据是什么，他的证据是什么，或者是 我不支持 face， 我的故事是什么，你有没有听清楚我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是往往听到第一个 我看到表面的事情就会告诉你说，哦，我相信我们之后也没什么好聊的，我们一定是不一样的人，或者是他不愿意花时间去倾听对方想要讲的话。我觉得或许我们如果能够多一点时间，可能多个5分钟，多个10分钟，去好好的听听看，诶，这个人到底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或许你有可能就能理解体谅他，不一定一定要是完全支持他，但是言论自由的本身的要件就是，我虽然不认同你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Alright， 讲这么多呢，其实呢就是想要来讲说我最近跟我前朋友发生的事情的。怎么说呢，我有个高中的就高二认识的同学，到现在也大概四年多了，我们算是某个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然后聊上天之后就发现，哎，彼此之间还聊得蛮上来的，还蛮合的，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下去。我认识他到现在也四年多了嘛，只是我逐渐的发现到，在这四年之间，我们的友谊好像变得是非常的，不断的在拉扯，并且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不断的在被他往下坠落，这是我的结论。我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子，在上个月的时候，他因为想要去台南找一间房子，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嘿宝贝，你有没有空啊，我希望呢能够我们一起去台南。我说好好 OK， 那你想要怎么样去台南呢？他说我会跟我家人去借车，那我们再一起开车去台南。我说好 OK， 那我那天可能会有一点事情，我们会快点结束，这样 OK 吗？然后他跟我说，好的，没问题宝贝，我一定会准时做到的。 Alright， 前一天晚上呢，他还特地来了我家楼下，我们两个在那边聊天。我跟他说，哎，我跟你说，我明天真的确定有事情，那你能不能就是准时的，明天约几点就是几点完成这件事。他跟我说，没问题，看房子不会那么久的。好的，我们那时候在隔天是约早上十点，而那一天我从早上十点等到了下午三点，没错，等到了下午三点。这段短短的五个小时的时间，我想了蛮多问题，想了这个四年间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种种事情。我想要问大家，你对于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样的？对我而言啊，我自己觉得朋友的定义就是，我就算就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两个都是不一样的人，而你是一，我是一，我们加在一起就会变成更大的力量，不是那个一，就是对，就是一个数字的那个一。好的，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呢，把朋友呢做成了两个，就两个人如何变成朋友的特性。有第一个特性是空间的相近性，通常我们会变成朋友啊，要么就是同在学校的同学、补习班的邻居，或是社团，或者是他妈妈认识他爸爸的叔舅公的隔壁邻居，对吧？因为空间的相近性和亲人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互相认识，碰到彼此之后变成了朋友。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性，比如说我们喜欢打电动，哎 ，GTA 不错不错 ，PS5 被抢光了，现在有 PS5 的都是爸爸，哎，还有我们喜欢运动，哎，跟我一样喜欢柔道、太极拳，或是打羽球啊、排球的，那我们可以一起变成好朋友，或者是我们可以喜欢时尚，最近的 Gucci 或者是 Dior 的时装秀出来了，一起看吧。这些就是共同点和相似性，这两件事情呢，促成了友谊的诞生和友谊的延续性。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的友谊，它其实是一个互补的状态，可能有一派的有一个人他是安静内向不敢表达，而另外一个人他是外向奔放，会表达自我想法的。我常常会觉得这样的友谊好像感觉他们两个非常不合啊，不相似啊，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亲密或者是友情的长存？其实这一点呢，心理学家也有做过实验。心理学家认为说呢，在友谊当中，比亲密性更重要的是对好友社会角色的支持，支持并尊重其宗教信仰、人种、爱好、性取向。对方而言呢，这种接受和支持也是一种互相的，而任何一种不平衡都有可能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简单来讲呢，就是你虽然有些地方跟我不一样，但是这就是你有趣的地方，而这样的有趣的地方是我没有的，就是一种互相互补的观念。往负面的来讲啊，就是 你有我没有的能力，我需要那个东西，所以我跟你当朋友，我会从你身上拿去，而我有你没有的东西，我就会互相来，简单来讲就是互相利用。来正面来讲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嘛。而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跟我前朋友前朋友这段关系是不断的被他拉扯下来的，是因为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会来找我的时候就只有他想要求助于我的时候，当他觉得心里感觉到难过，感觉到寂寞，甚至他男朋友不在，他需要找人一个可以打发时间的对象的话，他才会找上我。他不会因为就是哎，我想要关心你最近怎么样啊，哦，你最近拉肚子哦，那你也不想要吃不是啊，我推荐了胃药，或者是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或者逛个街，吃个饭，没有因为为什么，而是因为我想要跟你关心你，我想要跟你走在一起的那个快乐的时光。我觉得这是一个朋友非常本质而且纯净的东西，但是我们之间就只剩下是他想要利用我的时候他才会找上我。我不太想要把这集变成我对他的抱怨大会，毕竟对这样的话只是恩恩恩恩相报何时了。而是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实我发现很多人不太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做朋友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好了，帮助别人也没啥嘛，毕竟我能力越大，我责任越重啊，我能够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是不是我自己也可以从他们的快乐获得到快乐呢？是的，没错，帮助别人很快乐，帮助别人是一种成就感。然而你要帮助别人之前，你的内心是要平衡的，你的内心是要充盈的。这有点像是你想要进行孝道是可以的，但是孝道不应该是社会来捆绑你自己本身去做的行为，而是你要发自内心的觉得我真诚的感谢一个养育我的人，并且我认为我的回馈是会使我快乐的。但如果那个人他没办法尊重你所在意的事情，例如我自己在意的事情是对于迟到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迟到，但是你要先告诉我，在提早之前就告诉我，我有可能会迟到，我可能迟到多久，这样我的心里还有一个准备。毕竟我不是一个永远都充裕时间的人，虽然我看起来是这样的啦，因为我是那种朋友随口随到，然后你想要什么我马上就 support 你的，这也造就了我工具人的性格。而我还有第二点事情是，我对于烟是特别敏感的，我不太喜欢闻到烟的味道。然而我的朋友就是常常会在我面前就是抽烟啊，但他不会去介意说哦我讨厌烟味，而且我常常也会表达说哎，我其实不喜欢烟味，就是你可不可以到其他地方或者是在我面前不要抽烟。然而他常常做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在他的房间里面，然后他就直接抽起来，整个屋子都是烟味。最好笑的事情是我跟他说哎，可不可以不要抽烟了，他说我跟你说我有个方法，然后就拿出那个那种拜拜的香，但是是就是有香气的香，然后他就点燃，他就说你看这样的话整个屋子是不是就没有烟味了，哇哦，超级非常，他真的是 genius like really genius。所以我后来处理这段友谊的关系的方式不是决裂，而是我跟他说，对我而言现在你是信用破产的状态，而你想要赢回这段友谊的话，其实叫友谊，但是教育部每年都在改，所以 whatever 友谊的话，你应该就是从零开始，我们从零开始，而你所做对于我们之后所做的任何的动作和反应的话，都会呈现我对你的回馈。对，我会因为你对我真诚，对我认真，我也会回应你对你真诚和认真的态度。拥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因为一段友谊的失去而感到太过于难过或是悲伤。东野圭吾曾经在解忧杂货店里面说过一句话， 他说，人与人之间的情断意绝并不需要什么具体的理由，就算是表面上有，也可能只是已经离开的结果，事后要编造出的借口而已罢了。因为如果当心没有离开的话，当发生那个导致破裂关系的事发生时，应有人努力的去挽救，如果没有，说明其实关系早已破裂。所以不要太过于难过对于友谊的离开或是友谊的淡化。很多人常常说，哦，我觉得高中时期的环境多好啊，到了大学大家好像都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高中那要好的朋友却也不联络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不是因为说 不爱了，或者是没有那份友谊了，而是空间变了，相似度改变了，所以你的环境变了，环境变了导致你也变了，而你的朋友也变了，渐渐的两个人就会渐行渐远。而为什么一方没有去努力的挽回呢？就是因为其实你心里也很清楚，你真的想要挽回这段友谊吗？还是你只是就是在怀念过去的那段回忆而已？ OK， 今天的 episode 就讲到这边，你对于友谊还有其他的看法吗？欢迎来留言跟我说说，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Adios。